为什么说他们相似之处有很大不相同呢？就是土巴该隐，他作为该隐的后代，他非常的继承了该隐那一派的一种攻击性啊，一种什么都要抢夺的这样一个性格，所以呢，他造的是铜钱利器，利器是干嘛的？是战争用的，就像他做的是刀、是矛、是剑。而这个该男呢，他是个冶炼者，他造的呢就是一些器具了，所以都是冶炼，性质不同。这是关于该男。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该男呢生了马勒烈，马勒烈的名字特别好，是神的称赞啊，这是马勒烈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一派呢，都还有这样一个比较美好的含义。马勒烈生的谁呢？是雅烈。雅烈的名字呢，它是有一个谦卑的意思啊，就是降卑卑下，这是雅烈的名字。雅烈生的谁呢？雅烈生的十八节，我们看以诺。以诺是不是大家想起四章里边用的以诺呢？第十八节啊，第十七节就有该隐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叫以诺，并且呢，他们用以诺的名字命名一个城叫以诺啊。所以呢，我们上台讲过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包含几层，包含开始啊，一个新的开始，包含学习，还包含教导啊。那么如果说该隐的后代以诺开始了一个人的历史，开始建造城池啊，开始这个所以开始开创自己的历史，开始走自己的道路，那么你会看到这个以诺他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开始追求神，开始学习神的话，开始教导神的话，开始学习敬虔生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下面活着说得很清楚，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啊，而且呢，这一句你要知道，当一个人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也会这样跳动啊，因为神比我们有更高更高的敏感，神在满世界的罪人中看到一个人愿意跟随他同行的时候，神是何等何等的感动，以至于这句话神说了两遍。大家看22节啊，这个以诺生马勒撒拉以后与神同行啊，然后呢24节以诺与神同行。全本圣经与神同行一共出现了三次，全本圣经出了三次，其中以诺神动在他身上两次。那么你会看到，当一个人愿意与神同行，没有神感动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人就有个问题，以诺怎么就愿意与神同行了呢？他怎么愿意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学习敬虔生命，并且开始教导，是愿意思考一下，并且有一个讨论。你哪怕能说出一些信息也好，海云姐呢？海云， 你能分享一下你想到的吗？
他说是第七代。
对，以诺是第七代。嗯，七是一个完全数哈，我们对圣经中这个数字是这个很敏感的。你能找到圣经里给你的一点信息也好，有谁看到一点信息？他们我们哈，在读神话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学习的时候，你的灵是活泼的，你觉得好像神在往上提你，把你往高里提，越提越高，你在空中去与神相遇，哎呀，好美啊！嗯，放下声音说。
他那个前面那个说的都是生完神以后就是生儿育女的。
嗯。
他那个没说。他那边就生了那个马祖萨拉以后与神同行，而且生儿育女后的。
嗯，所以这个信息不是有别的信息吗？
是不是前面就是说从马勒列到雅列的这一个传承，就从他们名字已经看到他们，所以到了以诺这一代，他就是更加的好了。
嗯，虽然说这个属神的这个传承哈，会慢慢更加的好了。嗯，
因为前面他的这个雅列是已经开始谦卑了嘛。
嗯嗯嗯，
刚才你说马勒列是
像神的称赞。嗯，
对啊，他也得神的称赞，然后雅列就是开始谦卑，到了以诺这里就是不是开始了一个更好的敬虔的生命。
嗯，好吧，我现在我分享吧啊，要不然也太晚了，我本来讲完了。这个信息在哪里呢？在22节，大哥没有看到，我来读啊。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关键啊。他是在65岁生马土萨拉，生了马土萨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他一共在世活了365岁。啊，正好是一年是吧？嘿，一天顶一年，他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就把他接走了。他在生马索萨拉的时候呢是65岁，从那之后他改变了，注意没有？啊，以诺生马索萨拉啊，他是65岁，生马索萨拉之后与神同行。关键是他生马祖萨拉，所以那个信息呢，你要在哪里找呢？你要在马祖萨拉的名字里找。马祖萨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有谁对马祖萨拉的名字有印象？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孙岩，你还接着说，你知道马祖萨拉什么意思吗？
对，是说马祖萨拉是死了，那件事就来了。
嗯，对。啊，孙岩说的非常好。啊，有谁给孩子起名叫这个孩子一死就有事发生？首先呢，不会有人这么着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对吧？我们知道以赛亚给的孩子起名起了一个很怪的名字，而且很长啊，什么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对不对？是很长那个名字啊，掳掠快兵，什么抢夺快道，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当他会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的时候，一定不来自于他，明白吧？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神要他如此给孩子起名，明白吗？所以当他会给孩子起名叫马祖萨拉，这个意思就是到他死的时候这个事儿要发生啊，有一个大 事要施行，它的原意是施行，有一件事要施行出来。那么谁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确定？你不可能的。那么一定神给你一个意念，神告诉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你要给他取名叫拿口撒拉。现在这个逻辑哈，圣经里没有直接写，但是从逻辑里边，从我们对全本圣经的认识中，我们知道一定是如此的。我现在这个说法大家能接受吗？就说呢，马口撒拉这个名字绝对不会是人起的，因为启示只能从神来，对未来的预见是神，人不能够预见未来，人不能够，你连明天都不能确定啊！我知谁掌管明天，明天在神手里，跟我们都不相干。你可以计划明天，你不能够预言明天。那么你怎么能预言你的孩子他死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并且那个事是什么你还不知道？所以这是神给以诺的启示。当神给了以诺的这个启示，用这样的方式来命名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对以诺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以诺这样一个愿意学习跟随神的人，此时此刻就因着给这个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开始有这个思想，他开始从神的角度来，从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看到了什么呢？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倒数第二篇，大家打开哈，就是启示录前面的一卷，叫做犹大书。大家打开犹大书，犹大书很短哈，只有一章，所以呢就不分章了啊，只分节了。那么请那个曹红姐妹哈，帮大家读犹大书14到16节。
好的。
大家打开哈，那个你还读慢一点。
哎，好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嗯，好。关于以诺哈，就是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因为圣经没有给太多信息。旧约里边就那一点，新约呢有一卷犹大书啊，神特别的用这个耶稣的弟弟犹大啊来写出了这样几卷，在这里边呢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以诺的一些事。那么以诺呢，他是怎么样呢？你在这段内容里面你可以看到，以诺是个先知啊，是一个没有这个在旧约里面没有标出来的先知啊。那么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他曾预言就是先知的功能啊，对不对啊？人是不能预言的，所以呢显然他是先知。他预言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啊，降临在什么？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关于审判的预言，他的儿子的名字是一个关于审判的预言，所以都跟审判有关系。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以诺说什么呢？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啊。这个审判不是拉过来就说你该当死刑，你该当这个坐监20年，不会吧？审判要先 把你的罪证拿出来，然后再做最后的宣判，对吧？所以呢，说证实那一切什么呢？这里面提到了三次不敬虔啊，这个时候特别强调关于敬虔。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只是那个时候人离开伊甸园才多久啊，人就把神忘得干干净净，人就一意孤行，完全的不敬虔，神非常愤怒。神，所以这里边包含着什么呢？就是那个烈怒，神要治下他烈怒的杯，所以才会有大洪水吧。所以呢，神说什么呢？是证实他们实实在在是不敬虔的啊！我用审判把他们的不敬虔彰显出来，然后把他们忘形的不敬虔的随着自己的偏行己路所做的事摆出来，然后呢，证实他们不仅不敬虔是罪人，而且呢，他们顶撞神说刚愎的话，就是他们非常的说一些亵渎的话啊，惹神发怒的话。接下来呢，如果说第十五节是讲到审判过程中把人的罪证都摆出来，那么十六节呢，神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有意思啊，私下议论，人是不是觉得没人知道呢？原来神都知道，当神公开指证你，你隐藏在背后说那些顶撞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哑口无言啊！你在背后所说的，神在房顶上给你张扬出来，就这个意思。而且呢，常发怨言。我们如果记得出埃及记，我们应该知道怨言是什么。怨言都是指向人抱怨神的话，叫怨言啊。不是某一个姐妹什么事做的我不满意，我发发牢骚，不是的。圣经里边的怨言是发向神的，所以我们注意哈，这里边第一，这个十六节是第一小句，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这一句指向对神。接下来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这是指向自己。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发怨言，指向自己呢是照着自己的情欲来行。然后口中说夸大的话，非要得便宜谄媚人，这是对人的关系，全是错的，跟神、跟人、跟自己啊，全是错的，全都有罪的，全都是该审判的，全都是惹神愤怒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新约里边给我们这个信息哈，我们可能也能知道，但是呢就不会知道这么多啊。这就是为什么读新约和你会看到旧约，读旧约会找到新约哈，你在这里边这种对应中哈，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你理解啊。这个犹大所写的这个以诺书啊，这个犹大书里边的关于以诺的内容呢，它是出自司法经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是没有的。但是虽然是伪经，也是这个第一世纪犹太人哈经常都熟悉的内容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你都熟悉三国演义，你都熟悉西游记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虽然不是圣经内容，也是人们不知道的一些这个信息，所以用来呢补充，让我明白这一节圣经是很有好处的，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考察中，我们就知道呢，以诺与神同行岂是没有缘故的呢？ 神用他儿子来警示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神没有说得很明白。你要明白哈，神当时说的话是，到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必要施行，后面应该是删节号，放六个点儿。神没有说是施行一个毁灭，还是施行一个拯救，施行一个好事，还是施行一个坏事。神没有说的那么明白，但是以诺明白，以诺明白是神的愤怒要击打这个世界。为什么神没有说明白，以诺就明白，所以他才会有犹大书里的那些话出来呢？因为当他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要求，神的标准，神对人是存着什么样心意的时候，他在看这个世界，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他就在这样一个满世界都背向神来走一个罪恶的路的时候，他甘愿与整个世界去走一条相反路，与神同行。你看看既有的牧师推算他是一个大概是那个麦克阿瑟牧师啊，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啊，他推算这个到大洪水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应该差不多有上亿，并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么在这个以诺的时候也得几千万吧，在这几千万人中，神得着的多吗？神只得着了一个以诺。所以神在他与神同行300年之后把他带走了。所以他所谓活了365岁，是在世上存活的年岁，他并没有死，而是他就不在世上的。那么从这到以诺为止，我们看到了三个人离开世界的方法。一个是亚伯，亚伯的死是殉道；一个是亚当，亚当是自然死亡，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还有一个是以诺，以诺是背其升仙。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三种死法，或者说因为以诺没有死哈，三种离开世界的方法。所以你看第五章里边有多少信息，非常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是心意是怎么样呢？是悦纳以诺啊，你愿意与神同行，神就把你带到天上，永远与神同在。那么这是亚当失去的，亚当本来与神同在，但是他算是被赶出去，而以诺本来活在被赶出去的这个世界里，他没办法与神同在。当他有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呢，神把他带回来与神同在。这里边就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信息，与神同在。阿们。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以诺得着的最重要的那个启示，就是他儿子马祖萨拉的名字。马祖萨拉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969岁啊。这些数字里边都有一些含义哈。那么总而言之，神不允许超过1000岁啊。那么你不可能这么 这么完整啊。但是呢，我看到了神有一个差不多千年的忍耐，神给人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信息呢，就能够构成呢，在出埃及的时候，神那个时候也等了迦南人悔改430年啊，这都显示出了一个神的忍耐。然后马祖萨拉呢，他生了这个拉麦，拉麦呢生了挪亚，所以呢马祖萨拉是挪亚的祖父啊。那么这个拉麦呢，我们知道在第四章里边又一个拉麦，对吧？那么那个拉麦呢是最凶恶最厉害的啊。第四章用了很多时间来写这个拉麦啊，说这个拉麦呢娶了两个妻子，生了好几个孩子，他的孩子都特别能干啊，是畜牧之祖啊，是这个吹那个弹琴吹箫之祖啊，就是打造铜铁利器的啦，等等等等啊。拉麦还说那个杀这个该隐呢遭报七倍，要想杀我哈，那就要遭报77倍。啊，拉麦是最凶恶的一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强壮有能力。那么马祖萨拉的孩子也叫强壮有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强壮有能力的拉麦呢，在这个第五章中只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就是他生挪亚的时候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大家看到这一句话了吧？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挪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安心啊。这操作劳苦呢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我看到的这个释经的哈，都在这里呢来说拉麦呢这个话哈讲的还是不错的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看到这段话会怎么理解？你是举手赞成这个拉麦的话，你还是觉得拉麦说的不对？我问几次以后呢，我希望后面在查经的时候呢，大家就不得不去预查了，免得问的时候没有一点意识的出没有，这样好不好啊？
不是我们的希望。
好，这是一种观点。那么我再问哈尊严，就是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他的这个结论对不对？你觉得？
那是因为人的罪，人才咒诅地。
对，非常对，你的理解很好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其实拉麦这段话呀，他的这个对这个这个世这个人活在世上的这个光景的理解是不对的啊。我记得是《简爱》里边哈有一句名言，当时我听以后呢，就把它记住了啊。简爱电影里的吧，他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啊。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很棒，我就记住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各个民族包括中国人啊，也都有很多人生的一些感慨呀，一些这个言论啊。所以呢其实呢 人生劳苦，这种观念，这个都有啊。那么，儿子成为人的安慰，也是人的一个想法。我为什么说拉麦这些话不太对呢？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认识不对，而且你要知道，拉麦活了777岁啊。拉麦呢死的时候啊，这个我今天就不能再花时间了哈。这个其实大家应该看点功夫去算一下，我是算过的。拉麦他死的那年啊，离大洪水降下的日子只差5年，就是拉麦死以后过了5年，这个世界就毁灭了。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拉麦有生之年，他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思远，你可以接着说。
就是说，对，这我也因为在猜，就是拉麦他是在那个洪水发生之前5年去世。你要的你可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拉麦死的时候，大洪水很快就要降下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拉麦他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面对这个光景，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才是比较对的？
他看到的应该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的光景。
对，所以你看他在这种时候，然后呢他完全没有意识，他认为呢这个挪亚这个孩子不错啊，这个孩子能安慰我们，所以他的这个理解和认识是很不够的。那么如果说神要降下大洪水把全地都灭了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全地都不能要了。这里面包含什么呀？包含第5章神的儿子们，包含着亚当的后代，神也不要了。大家不感到很震撼吗？不光是该隐的后代，他们败坏到根本就不可能回头，连神自己这个拣选这批，他们也越来越败坏，只剩下挪亚一家还是愿意跟随神的，因为后面说过挪亚与神同行，只有这一家啊。说不定挪亚的孩子是因着挪亚的福分留下来的啊，因为神会因着父亲来祝福他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因着挪亚与神同行，然后挪亚的儿子儿父也都留下来了。但是其他的这些神所拣选为自己的这个愿意跟随自己的，也呵护他们，也带领他们，他们还是一味的败坏，以至于全都灭掉。那么神只要什么呢？从第5章到后面第6章，你会看到神要与神同行的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而且神不会是突然行事，而神像这样的事情，神要先有一个预告啊，神有一个预告，神等了他们差不多1000年，但是这么漫长的时间中无人肯悔改啊。所以呢，其实当第4章结束提到挪亚500岁生闪寒雅弗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包含了第6章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下次来讲哈，看下周我们是出去呢，还是讲这个内容。那么就 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里边至少读两遍啊，至少读两遍。那万一周六我们接着来学习呢，你至少是熟悉的啊。愿神呢带领我们，让我们呢，透过学习哈，明白神的心意，也坚定我们在世上要过什么样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好哈，那我们这样哈，先请杜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愿意交流呢，我们还可以接着再说哈。好的，那我们到这里，有请杜牧师。